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说到原住民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他们离我们的生活有点遥远啊。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早在19世纪澳大利亚掀起淘金热的时候呢，华人移民和原住民之间啊就有着不少的交集，他们不仅一起工作啊，甚至还有通婚啊，建立家庭的这样一些故事。那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原住民与华人展览呢，目前啊是正在堪培拉的国家博物馆展出啊。这个展览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啊，同时呢也讲述了一段可以说是被很多人忽略的历史。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特别高兴邀请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也是首席研究员周小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些珍贵的历史片段，以及呢展览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周老师，首先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啊？
我生活在墨尔本，但是呢，我在整个澳大利亚呢旅行的比较多了，尤其是在早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很多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包括北澳啊，北部澳洲西部啦、啊、等等，就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本人也是一个艺术家、画家，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
可以说您跟原住民是非常的熟悉，对他们的生活故事可能也是非常的了解啊。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介绍到了目前正在堪培拉展出的这样一个展览啊，我们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华人的这样一个链接吧。能不能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展览呢？
整个展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关于历史，就在100多年前，170、180年前的时候，早期淘金一部分，我们说华人吧，来到澳大利亚。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当然一开始来的目的都是为了淘金，但是后来慢慢的来的就不完全是了。他们在生活在澳大利亚以后呢，或者是落地了以后，整个这个过程比较曲折，就是他们的生活啊、经历啊各方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尤其是在一起工作啊等等，尤其是在有一个我们叫做Mark Garden， 就是菜园。因为我们的华人到每一个地方呢，他都会种些菜啊，在院子种点菜，自给自足嘛。这种意识和都是从我们说啊，从国内那时候带过来的这种 skill， 慢慢的呢，这个菜园就变得很大了，他就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一起工作了，他就可能会雇佣了一些原住民为他们进行工作，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在牧场，尤其在北部昆士兰一样这些地方，在一起工作放牧，也有原住民和华人在一起。重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两个群体在澳大利亚白澳政策之下呢，都是受到歧视排挤的一个群体，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别人不带你玩，我们自己玩，对吧？就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关系在那。所以这一部分呢，这就是形成了很多的，就是说历史的故事，当时发生了些什么。那这些故事呢，在澳大利亚历史上面几乎被忽略。那么这个展览呢，就讲的其中的是这一部分的故事。第二部分呢，就是今天的这些原住民和华人的后代，他们怎么再去重新看待这段历史，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又是什么。所以这就是这个展览的基本上有两个部分，也就是一个我们叫历史资料，历史性的东西讲述是一个。第二部分呢，就是今天的人他们的后裔是如何看待这些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所以表现的形式呢也会有所不一样。所谓不一样就是说用现当代的艺术形式，照片吧，大概我们也有30多幅，将近40幅左右照片，但有些照片是 group 的，就是2到3张照片放在一起的。那么艺术家的作品呢，大概有16个作品，其中有8个艺术家啊，这8个艺术家里边7个都是原住民和华人的后代，除了我之外OK，
您是第八个。
我是第八个土生土长的华人血统，我这话完全的是华人背景。
所以展览的形式包括了这个照片，是不是有一些历史的档案呢？
有，当然这些有些都是些老照片了， 还有一些呢，但在呈现的方式，除了照片，我们会有一个影视，就比如说我们的采访啊，就采访一些家庭，以这种影视的方式，还有些呢就是那个装置作品。所谓装置作品，意思就是说你用一种各种材料来做出来的一些东西，一些艺术作品。还有一些什么，除了照片、影视，还有绘画，当然。啊，还有一些绘画等等，就是这种形式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展陈方式吧，啊，一个方式。
可以说是比较的多元啊，这样一种展览的方
对，
式。
但对这个里边，我们基本上大概有四个主题，其中一个主题我们叫 reflection，啊，你就是说怎么去回顾、回想过去这个 reflection。第二个主题呢，identity。就是你如何再去认同你自己的身份的问题。第三个主题呢是关于 family story，就是家庭故事。第四个主题 prosperity 意思就是说你最后的一个成果是什么？就是有一种 celebration，就是一个庆祝的意思。就是说在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Mark Garden，就是这个怎么说？菜园实际上还不能完全准确的来说这个 Mark Garden，就也算是一个菜园吧，或者我们现在这么姑且这么说吧，就是它主要种植的都是一些蔬菜啊、土豆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主，对吧？当然有些呢，它也会养一些鸡啦、鸭啦、猪啦等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所以整个形成了它是一个小的 business，对吧？那么这些呢，都是实际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为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多的支持的作用贡献。可以说贡献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用一个 prosperity，就是多少带有一种丰收的那种感觉，就成果的那感觉在那儿啊，所以这就是整个展览的四个主题，所有的作品都和这些主题有关系，而且所有的这些人参与的人，刚才我说了，除了我之外，都是原住民和华人的后裔。
在我们继续聊这个作品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也是个人觉得非常的好奇啊，是什么样的这个契机啊，促使您决定把这个原住民和华人的故事呈现给观众？最初您是就是怎么样接触到他们这个历史和华人交织的这一部分？
最早的时候，大约在1989年的时候，也就是30多年前了。可以说，30多年前我在澳大利亚那个环澳旅行，环澳旅行中间呢，尤其在原住民社区进行旅行的时候呢，在 Broome，在西澳的 Broome 里那地方呢，遇到了一位怎么说呢？我们叫 Jimmy Chai，一看听到 Chai Chai，应该
Chi，
念的 Jimmy。才，他应该是廖有才，他的名字啊，真正的中文名字叫廖有才。因为到后来我在这个 Broome 那个地方的那个牧场，就是墓碑上面看到了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澳大利亚非常非常著名的原住民音乐家，
音
啊，
乐
几乎
家，
主流，哎，主流的社会吧，我们说整个澳大利亚人实际上都应该知道这么一个原住民音乐家。那么我遇到他的时候呢？这是个非常非常 nice 的人，然后我们就很快就聊起来了。那么他就看到我以后呢，他就说：“你说一点中国话给我听听。”因为他长得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华人的面孔，性格各方面都非常的像，只是皮肤稍微黑一些，其他的你就分辨不出来，好像他就跟我们一样，就跟我长得，所以我们就聊得很亲切，很投机啊。他说要听一听这，因为他很久很久，就说几乎就没有听过纯正的中国话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聊起了。所以这种的契机、切点，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很投缘一样的感觉，对吧？我们聊得很开心，然后他就开始介绍了他的华人的背景了，就是关于中国的文化、华人的背景，然后就告诉我他的祖父是个华人，江柴啊，约翰柴，来自于中国广东一带。大概在1860几年，他没法准确的记住他的日期了。来到澳大利亚，来的目的也是当时为了淘金吧，都是为了淘金。然后很快呢，到了维多利亚，从维多利亚呢就去了西澳，去西澳在那边呢就开始发展，然后慢慢慢，结果他的生意，家族的生意做得非常大。 它甚至有一些，因为在西澳那边有一个我们叫，包括一些小酒店啦、餐馆啦等等，它都做了，还有一些出租车的租用啊等等，就是慢慢做得很大啊，做得很大，然后就是去讲它的很多的。他的华人的背景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我说哇，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见。不要说其他，我那时候当时时候我对澳大利亚的了解非常有限，不要说对原住民，对整个澳大利亚文化都可以说非常的一无所知了。就是
那个
说，
时候您刚来到澳洲是
对
吧？
啊，也不久嘛，刚刚才来嘛，所以那时候我在听到他这么一讲以后，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同样在那个。旅行中间呢，我又遇到另外一个人，也在那个附近，就没什么人的地方了。在那地方，我又遇到一个叫阿丽，
阿
姓
丽，
李，
哦，
姓
姓
李。
李，
那么他看到我以后，他就也很奇怪，他说我们是因为还有他的朋友，他说我们是原住民，对吧？我们是澳大利亚原住民，但是呢，大家都说我是中国人。当我现在看到你的时候呢，我相信了，因为我们长得太像了，对不
他
对？
以
我们
前
长得
可能
太
还不
像。
太相信，是吗？
哎，对，还不是因为他对这个他的父母啊，或者祖先了或者怎么样一无所知，他一直生活在我们叫荒漠上面，懂吧？所以只是周围的人，因为他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了吧，但是皮肤是很黑了，对吧？他的特征、脸部特征啊，跟其他的原住民不太一样吧，对吧？所以大家就说他是一个中国人嘛，啊，这么讲。那么通过这两次的。这个最早的时候的接触吧，或者发现，然后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尤其是阿丽后来就说，他说他已经很老，他也很希望知道他的祖先到底在哪，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一回事历史，他好像没有这个机会再回，因为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嘛，没有在这个机会再了解到这一切，如何再把这一切传授给他的孩子们。这种可能性有多少？好像就比较伤感了，某一种程度来说，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刻呢，对我的触动还蛮大的，啊，蛮大的。后来呢，在这过程一直到长话短说，因为这故事太多太长了啊，所以呢，后来呢，我就开始留意这段历史了。后来的若干年中间呢，我还有发现，还有其他的等等等等等等这样，慢慢的呢，我就觉得呢。哎，这是我也许应该为大家做一件事情，因为我有这个条件去帮助他们去寻根一样的那种感觉，对吧？但这个时间呢，一直延续到2020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几十年过去了，快30多年吧，30年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因为这段时间呢，我实际上一直在留心这一段历史，就收集各种资料吧。202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正式的组成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主要是历史学家为主，就各个大学的教授啊、历史学家啦、专家啦，讲到澳大利亚历史这部分，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其中有些人呢，对这段历史呢也或多或少的有所了解，因为我刚才前面讲了，这段历史几乎在澳大利亚历史中间。已经不再被人提起了，记住了，几乎就被忽略了。所以呢，这个团队呢，我们就开始呢，开始研究，就开始研究。那么这些人，我们一共有6个整，加成另外2个就8个人，他们分布在整个澳大利亚的各个州。那么每一个人呢，都写一篇论文。这个一篇论文呢，是关于这个，这段历史在这个地区、这个州的。这段历史就是昆士兰有昆士兰人来写这一段，另外一个维州人写，西澳人写，然后就给予一个背景介绍。但是这些的历史的研究和写呢，经过大量的研究了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去采访这些原住民的后裔，原住民华人的后裔。那么这个采访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我做的。几乎都是我做的，然后采访过来以后呢，再把它变成文字，文字以后呢，再把它变成一本书，那么还有一些照片、故事的讲述、内容等等呢，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展览，所以呢， 我在做这个项目在做这个项目，也就四年半前的时候，我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啊，并不是在做的过程中间再去想应该怎么做，不是。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有三个目的，对我来说，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部分研究过了以后，形成了一个最后一本书。就像文献资料一样，那么这本书里这个研究中间有历史学家的背景介绍，还有一部分就是第二部分就是采访的内容，所以第二部分的采访内容极其重要，极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原住民的文化和历史这些东西，现在大部分在澳大利亚历史中间，大部分都是历史学家别人在说他们的故事，
对，
而并不是他们自己在发声。自己在讲自己的故事，对吧？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有些故事可能会不太一样，因为你的地区不一样，你个人家庭的经历不一样，你讲述的故事可能也会有所不一样，对吧？
对。
但是这个是个原始的资料，是个非常非常非常极其重要。所以在整个这个展览中间，为什么最后呢？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大概有将近40幅照片。这些照片的呈现，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呈现方式。我们有 video 的呈现，就是影视的呈现，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绘画的呈现、照片的呈现等等，对吧？来讲述这一段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基本上都是以他们自己在讲述自己的故啊，并不是历史学家的
没
在
错，
告诉别人这样的，
都
对
是
吧？
一手的资料啊，可以这
对，
样
都
说。
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很有价值这么一个内容了吧？这
没
个历
错。
史的资料，对吧？
您说这个采访的工作主要是由您来完成的，那您一共采访了多少个原住民华人的这个后代，您还记得吗？
我至少100多。
100个以上啊，100多
至
个。
少100个以上，因为有些如果我要把它仔细来 count 的话，就是数的话，可能还比较困难，因为有的时候你今天遇到的一个人，结果又加入了一个人、两个人等等等等，但是你要用至少一百以上，至少
那
100以上。
这些100多个故事吧，有没有哪一个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
印象对我来讲吧，可以说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都很精彩，因为。最后我选择了在这本书里边也好，在这展览里边也好，我最后选择了19个故事，有代表性的19故事。所以呢，因为有些故事是重复的，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被你我你被采访的这个人和旁边的一个邻居或者其他的虽然的不一样，但是呢，他的故事内容都生活在那个地区，经历的东西事件啊等等比较类似。所以你在展览的时候，书里边的时候，你重复的这次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有代表性的，可以把它总合在一起的讲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呢，我的选择上面呢，也就是说要分散开来，就是说这一部分的内容，比方我刚才说的菜园这部分内容，种族歧视的这部分内容等等等等，就是分一些稍微的分散一些主题性的讲，通过这些故事来讲述这个内容。所以呢，选择了19个。那么，所谓的精彩呢，实际上每一个为什么要说每个都很精彩呢？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呢，都是第一次听说，对
有
吧？
没有哪个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最深刻的，实际上，哎呀，你要说在这个展览中间，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呢是在5月29号正式开幕，但是在这个之前的1个半月呢，已经对外开放了。只是一个仪式，开幕仪式呢是放在5月29号。那么这些家庭呢，有些家庭呢都过来参加这个开幕式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呢从南澳过来的，也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家族的，其中的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老人吧。这个老人到了这个展厅以后，看到了这些以后，就开始陈述，跟观众陈述，交流。这他家族的故事说到一半以后就无法再讲述了，就开始哭起来了，
泣不成声了。
泣不成声了，就开始哭了。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就会非常的感人感动。那么他的女儿在旁边就说：“他说 他的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很爱容易激动的人，或者 very emotion 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也是他第一次看到他的父亲面对的这些，他如此的，就是说
激动，
激动啊，激动。那么我也问他，我说因为什么原因让你这样？他也讲到了，就是说因为看到了这个照片，看到了这个他的一些名字，就是过去。他的整个家族的一代一代往前推的这些名字，以及他的后代，他也想到了自己的年纪，因为他年纪也很大了嘛，对吧？也很大了嘛，就是说他还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再回到中国？我们知道，在中国你不可能再去，我们说100-200年前的那个 village 还在那儿，不太可能。但
对，
是他说，我即使有幸，如果踏上那片土地，回到我祖先的那个土地，环境。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是重要的，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一直从来就没有回去过，对吧？所以这种我们应该怎么说呢？对祖先文化也好，祖先的一种情感，实际上只有当时真的是当事人，他才能够有那种感受啊，这是非常非常之强烈的，知道吧？非常非常之强烈的。像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我们在采访中间都还是会有发生的就是大家说到一半的都很激动，就是说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尤其是一些受到一些歧视啦、种族上的歧视的一些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又是会是怎么去想，对吧？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吧，我也想到了，其中有一个就是在他在小孩的时孩提的时候，在学校里边。在学校里边呢，当然大家不带他玩，因为什么？他长得跟他其他人不一样，所以呢，他就是很郁闷，他就是非常的不满于自己的长相。所谓自己长相，就是和华人的
华人
亚
的
洲
长
人的
相，
面孔、黄衣的长相。所以呢，他有的是慢慢慢，他也学会了打扮自己的，是一个女孩嘛，打扮自己的时候，他尽量想去掩盖这些特征，能够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融入到整个这个群体中间去。对吧？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在孩子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些东西。当他慢慢长大了以后，尤其到今天再去回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反过来，他就说他为此今天为此他很骄傲，就是有这样子东西，他会把这样子的故事等等等等的教给他的孩子孙辈。就是说，尤其是他的孙辈之类的，他就是说，告诉他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不要像我过去那样的一种想法。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我们的地位，各方面各方面，请永远不要忘记，你有中国人、华人的血统在那儿，不要为此而觉得卑微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对吧？应该为此而觉得骄傲一件事情。所以，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等等的一些故事吧，都会有很多了。但是这些东西，当然，可以说我们都把它收集到了这本书和这个展览里边。
没错，其实华人来到澳大利亚，其实也是一部奋斗的历史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在当地做这个 market garden 是吧？建一些菜园子，也是为当地的经济做了不少贡献。所以说，真的是一件其实很自豪的事情啊。
对呀，
作为华人的后代，那他们其实经历过这么几代人，这个下来之后，长相还是有点像华人的这个外表，是吗？
对，这个要根据看他过程中间，他和其他的族群的人的通婚情况，因为他这个不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他有的是平均大概在4-5代比较多，4代或者5代的比较多。再往上，像刚才说的第八代的这些呢，要很早，就是尤其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来到这儿，因为除了淘金时期来的一部分人之外，后来还来了很多，就是在19、20世纪初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过来，
他
也
们
有
也
很
是
多，
和原住民通婚吗？
都有，整个这个过程这段历史这段过程中间都有和原住民通婚的。所以和原住民通婚的原因实际上也有几种，不一定就完全就是一个啊。所以在整个这个历史中间，很多我们在讲这些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就是一个标准性的答案来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事实等等经历各方，这就为什么我们说采访这部分就很重要。 而历史学家在做归纳总结的时候呢，他会有他的看法，
对，有
对
没有
吧？
一些什么样的共性？比如说，是不是华人的男性和原住民的女性结合的比较多一点，或者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有没有一个这个归纳总结的一个
他们的，对，刚才你说的，主要是华人的男性和原住民的女性通婚比较多，原因之一就是华人当时来到澳洲时候呢，他们很少会把他们的已经结婚的妻子或者他们的姐妹们带过来，啊，带
主
过
要
来，
是男性来这边
主要
淘
男性
金。
来到这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通婚的过程中间呢，还有一部分呢，或者相当一部分呢，他们是和华人与华人通婚的后代之间的结婚。就是你华人和原住民通婚了，这一个家庭，另外也是一个华人和原住民家庭通婚了，对吧？他们的后代的通婚，这也是一个比较多的案例啊，比较多，因为大家都生活在那个社区里边，对吧？在这社区里边，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之间的交往啊，各方面比较多，还有一些呢，在通婚上面呢，有些年龄差距比较大，华人的年龄呢，一般都比较，男人的年龄比较大。女人呢相对小一点啊，以及他们的后裔的后来，但是这种关系呢，在若干年后呢，很快就被打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接近现代时候，他们一些小女孩子，尤其一些女孩子就不愿意和这些老男人通婚了啊，就有点像包办婚姻的那种感觉，过去的啊，延续下到澳洲来了，这种感觉了，都有了。哦，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arket garden 做一些小生意啊，这些东西啊，就比较共性比较多，越来越多。也雇佣了很多的原住民，所以在这个关系里边呢，我们不光讲的是通婚的关系，还讲的一个社会的关系、社区的关系、邻里的关系、工作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没有通婚的，但是我们在一起工作，原住民和华人在一起工作，他们之间会发生一些什么故事、什么内容？他们之间是不是很友好？他们之间是不是会很帮助？尤其在淘金的时候，那么淘金的时候，有一些历史学家们写说，原住民并没有参与到淘金里去，这是有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实际上这个并不准确，并不准确啊！实际上原住民也参与了，而且他们和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蛮紧密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说原住民当他发现这些金块以后啊，他很快他会找到这些华人呢，卖给他，他可以卖一个好的价格。因为华人把淘了这些金以后，他很快有的都运到中国去了嘛，对吧？要不就换成了其他的东西，价格；还有呢，就置换一些物品，对吧？物品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了。所以这种交往事实上是有的，他们之间。所以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说要讲这段历史、讲这些的，怎么说呢？研究的这一个部分，也是这个展览我们需要去呈现的。书它是一个文字的东西，而展览是一个视觉上的东西，对吧？那么视觉怎么去呈现、讲述这一段故事，这是另外一种形式。所以呢，我们就需要适当的、少量的文字，加上一些视觉，比方照片啦、绘画啦、影视啦、装置作品啦等等。
没错，您提到了这种视觉的展览的形式啊，那您也提到了您个人也参与到了这次的展览中，也有您个人的一些作品吧，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这次参与这个展览的作品呢？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是这个白菜的叶子啊，很多白菜的叶子，是不是一个装置作品？
对，我做了有几个，我做了三四个作品在这个展览里边，其中有一个白菜叶子呢，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三代 market 对吧？就菜园的这个故事。那么我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可以把当时的一些历史照片呈现出来，但是这只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个故事的讲述的方式。啊，就是说，你看这个照片上面的人物，等等等等等，对吧？这也挺好的。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有的时候可能要，想的可能更多一点，用一些更加容易被人去观感的一种形式去讲述这一段历史。所以呢，我就用一个比较今天来说比较时髦的一些材料，我用的实际上是个琉璃，我用琉璃做的白菜叶子，做了100多个白菜叶子。 然后呢挂在那或者放地上都可以。所以这个本身用琉璃做出来的，同时呢，人家如果我们华人也有一个传统，白菜嘛，发财嘛，对吧？对吧？也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寓意在里边吧？啊，所以呢，用比较现在我们经常能接触看到的这么一个材料来讲述这个历史这么一个故事在那儿啊，所以
您主
说
要想讲述的就是 Market Garden 这样一个
Market
历史，对
Garden 的
吗？
这一部分故事，对吧？Market Garden 这一部分。这是我的想法，当然我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了，包括有一个作品叫 Chan Regional，我们说 Aboriginal，我把它改成了一个 Chan Regional 就 China，在后面加一个 Original。这个 Chan Regional 的来历呢，最早的时候，因为我的背景，就过去这么几十年，我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联系非常的紧密了。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边嘛，所以有一次被人采访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他说：“当然我是一个华人。”他说：“你是一个华人，of course，这个没什么不需要讨论的，对吧？不需要讨论的事情。那么，但是呢，你的经历在澳大利亚的经历又如此和原住民又如此的紧密，而且因为我在原住民也有我的我们说的 skin name，就是辈分名字，它的group。”就是说，我们是一家人，就 adopted 的，你知道
他们
吗
给了你一
？adopted
个
的，
名字啊。
我归属于，比方说，我属于这个家族的某一个人，一个成员。这个不光是我有这个荒漠上面的名字，还有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氏族的名字，不光是氏族名字，还有一些其他的啦，包括他的各种各样的仪式、文化的仪式等等等等仪式。的参与深入等等等等，就是说，几乎他就是说，按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我们的人啊，他是很真诚的告诉我，就是他说你是我，要不然你不会有这些，啊，你不会有这些，我们需要做的很多的事情，你也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可能对公共不可以开放，也不可以去谈论的事情，但是你是我们的人就可以。好了，那么既然就是在这么一种关系里边，所以那个采访的我的人他就问了，他说你有既然这种关系，那么你如何在看待你自己的身份？我们总是在问华裔原住民他们的身份的认同的问题。那么反过来我们说，你是一个华人，但是你这个和原住民的关系、文化的接触如此那个紧密，那么你又如何去看待你自己的身份？对吧？从血缘关系上面说，从生理上说，当然我是个华人，毫无疑问，对不对？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的话，好像又非常的接近于原住民文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Chan Regional 这个名字的来历。
您
啊，
的这幅作品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绘画
这
还
个
是什
作品呢，不是，我是用把它刻成了文字，我
么？
用那个 metal，就是用那个铁。用一个钢板一样的铁的东西呢，把它刻成这个字母，然后呢放在外边生锈，rust，把它变锈了。锈了以后呢，把这个文字呢，每一个字都蛮大的，还蛮大的，然后组成一句话。这句话呢，就像一个也不叫雕塑了，就是一个浮雕一样的，然后把它贴在墙上，贴在墙上一个文字的一个东
就是
西，
这
就
个
是
Chaboriginal 这几个字，
Chan
对吗？
Regional 的
不
这
是
个这。
Chaboriginal 这几个字。
这个字啊，这个字贴在，然后就挂在墙上啊，挂在墙上。对啊，这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种 connection 在了。所以我刚才讲的，在这种 connection 里边，除了 marriage 之外，它还有其他的 social，就是社会的、邻里的、工作的等等等等的这种 connection，懂吗？这种 connection，这也就是这个书也好，这个展览也好，所要去呈现的。这段历史，这个历史，我们除了讲到过去170或者180年前的历史之外，还有后来的一直到今天的历史。
其实这种历史，这种联系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啊，其实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对，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了，以及包括他们这些后裔，对吧？这些原住民华人的后裔嘛，也
没
包括他
错，
们。
您提到华裔和原住民的后裔啊，您刚才也讲到了有7位这样的华裔和原住民的后裔的艺术家，他们也是参加到了这次的展览中。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他们展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他们的实际上，他们的作品，他七个人中间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主要是以绘画为主。实际上，我蛮欣赏的有个女孩子，也因为说女孩子，因为她还是比较年轻，她的作品是把灯笼和这个和她的原住民元素文化呢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呢，一打开那个灯，一打开以后，当你去看那个展览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就是很美，很美。但你又看到了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些元素，以及原住民文化的一些元素在里边啊，还有呢，就是他把一个照片变成了一个灯箱，变成了一个灯箱以后，他讲八个照片，这个八个照片讲的是他在孩子的时候的家庭生活，就是在如何从一个原住民家庭里边保留了这些华人的元素文化，在他家庭里边他所受到的影响。然后他用现在的手法去把它呈现出来。还有一个艺术家，实际上他做的是，他把那个龙和彩虹蛇，原住民的这种彩虹叫 rainbow serpent，那个蛇和龙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作品，一个作品。然后下边呢又是他家族的几个名字，你一看就知道了，这都是中国人的名字。中国人的名字在那儿，然后就 family tree 一样的在下边的，等等吧，还有一些其他的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作品吧，
各种各样的作品啊，那您作
对，
为本次展览的这个策展人啊，您希望去参观这个展览的观众，他们能从这个展览中得到什么样的信息，或者一些什么样的认识，或者是这个思考呢？
是这样子的吧，整个这段历史在澳大利亚。鲜为人知的这段历史，它需要重新的进入一个公共意识，回到在公共意识里面去，别忘记了这段，而且这一段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它不光和原住民有关，它跟其他的族群，包括我们华人的族群有很大的关系，对吧？有很大关系，因为它这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共性的东西，这些共性都是我们需要值得去赞扬的东西，比方说对家庭的。关爱、爱护，我们华人对家庭的这种投入的热情和时间也好，各方面也好的关爱程度是非常强烈的，对吧？非常大的。那么同样的，原住民在这里边也有，懂吗？也有等等，像类似于这些吧，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去。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就是说，这段鲜为人知的这一段历史呢，应该回到。我们整个在澳大利亚历史中间去，公共意识里边去，所以呢，很多很多的人参观的人以及对这段历史就一无所知，就
没
是说
错。
当我们在展示的时候，他就说哦，还有这么一回事，好，还有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关系在那儿，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让人就是怎么说呢，不应该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项目或者这个展览中间的我们。最终的怎么说呢？一个目的吧，一个目的吧，
就是让他回到这个观众的视野中，回到大家的这个主流社会的这个意识里面，填补可以说是这一块空白啊。
对，没错，他不光是讲是回到我们说华人社区华人，他应该是整个这国家、整个是社会的意识中间去，回到这个里边去，对，这个才是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最终的。也呢，主要的一个目的吧，
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目前正在展出，会持续到明年，也就是2026年的1月份啊。那在这个展览结束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巡回的展览？我们知道这个展览目前是在堪培拉展出，是不是会到其他的城市展出，甚至是海外展出，或者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出版项目？
实际上1月29号结束在堪培拉。也就是明年的这一段时间，然后很快呢，这个展览的将会去中国展，主要在广州、福建一带，有目前确定的是有三个地方要去那地方展，在三个沿海这个地方展的原因，就是因为早年的这些华人祖先来自于这些地方，所以呢，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整个这个展览这个项目有三个目的，一个是这本书。要出版一本书，为我们的研究，就是一个研究的成果，有一个永久的记录，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展览，这个展览我讲的不是一个展览，而是这个巡展， 那么回到中国展览了以后的我们的第三个目的，也就是帮助这些原住民寻根，找到他们祖先的地方，以及甚至于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家族的后裔在那儿。不管对于我们的华人在中国的中国人来说，还是对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来说，这是都是他们所渴望要寻找到的一个关
没
系吧，
错，
联系吧，对吧？这是
非
一
常
个
有意义的一件事
啊，
情。
对呀。然后这个展览在中国这三个地方展出了以后呢，大概停留在中国要1年到1年半，展出以后再回到澳大利亚，然后呢继续展出，
在其他的这个博物馆展出。
在其他的博物馆展出。所以整个这个巡回展览估计未来至少要在还有3年到4年的时间，要在整个澳大利亚的各个地区、各个州包括 WA 啦、Northern Territory 啦、白领地以及昆士兰啦等等这些工作呢，目前正在确认中间。确认中间。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展览，能够让这段历史啊，再次回到公众的这个视野当中。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原住民与华人展览的策展人，同时也是首席研究员周小平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一段被大家遗忘的历史啊，以及呢展览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再次感谢您，周老师，谢谢。
谢谢你。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